家分享的以赛亚书。因为呢
这段时间呢我们教会呢一直在读呢以赛亚书，我就想呢接着啊一次机会啊来啊分享一下以赛亚书。这是对我来说也是挑战大，因为先知书像我这个生命这么幼小，讲先知书是很难的啊，所以大家包容啊，有可能讲的不好，真是没有办法。这个因为他你读圣经，你看我们天天读自己读，然后呢王老师也讲对吧，然后呢在讲道是怎么讲对吧，这个它有区别，就读经然后你听人家讲道，然后自己又我们自己又来讲，可能啊就都有一个角度让大家呢对先知书我们的以赛亚书马上就结束了，有个更多的有个了解的机会啊。我们来打开这卷书，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必加冕沙人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啊、我们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涸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葛塔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之路，在那里都不遇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必救赎民于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阿门。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使徒和先知的话赐给你的儿女，把圣经赐给你的儿女啊，使我们在地上活着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主啊，求你特别赐下恩典。主啊，你知道先知书对我们现代的特别是外邦人来说真的很难，有时候很难理解，因为我们文化不同，社会背景不同，主要语言不同，所以我们会有很多难处。但是阿巴父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独一的上帝，主啊，无论以色列人外邦人都是你造的，我们外邦的信徒也是你的儿女，所以主啊，圣灵求你亲自关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明白你的话，从而我们来靠着你的恩典来走这条荣耀你的路。要越过孩子的有限，知道孩子更加愚昧，主啊，也讲道时间也短，生命也幼小，主啊，只有求你这里的灵亲自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来走这条成圣的道路。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段经文呢，我看了很简单，对吧？什么欢喜快乐，就是快乐很多，对吧？你看欢喜乐善加乐，你要欢呼，你要歌唱，要欢喜快乐，你要歌唱，乐善加乐，还有永乐，我还是永乐还没讲，永乐还要归到你们头上。这段经文，而且这段经文大家有没有发现，以赛亚书总共多少卷了？66卷。你看这几乎是在中间，我为什么正好跳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它有特别的意义啊，有特别的意义啊。 那我们来看啊，我给他的主题啊，这里有个词叫归西安，对吧？他走到西安，然后有条大道啊，归正道，走天路，主次荣耀。他这里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要归正，以色列人要归正，归正到哪地方呢？走天路，走天路，而且呢，神也把这个荣耀赐给了他们。那么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方面，必，这段经文讲了很多必啊，必，你要必看见主的荣耀，安息，你要看见主的荣耀，一到二节，这讲的这个。上帝的荣耀是一种新的这个世界呢。第二点，闭门主的拯救，你都被主拯救了，你为什么不向主歌唱呢？第三，必走在主的路上，有了。我们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走在哪里？我们是走在主的路上，走在这条天路上，我们是要归回主的家啊！哎，上帝也把这个永乐呢也赐给了我们。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来和大家分享。那以赛亚书呢？其实以赛亚大家都读了，马上就读完了，对吧？都五十六章了，还有十章经文，我们就教会就结束了。那以赛亚书呢？它有三个历史阶段，就是这段书它写了有三个历史阶段。因为很多人讲以赛亚书有三个作者，对。第一个呢是一章到三十九章。第一段呢是一章到三十九章，那里是讲列国包括以色列他们的腐败堕落拜偶像的光景当中。那四十呢到五十五章是讲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光景，这是四十到五十五章。那五十六呢，我们现在开始教会读了五十六章了，五十六到六十六章呢是讲被掳归回的光景。它有三个历史阶段。那以赛亚先知呢所处的那个时代呢，那正是什么时代呢？亚述帝国崛起了，亚述帝国崛起了啊。那百国呢也被掳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因为你不看这个地图呢，你可能不大好理解这个以赛亚书啊。你看，但是犹大就在这一块，对吧？耶路撒冷在这儿。那以色列呢，它已经被掳了，你从这儿到那都是被亚述帝国。这里是巴比伦，巴比伦在这儿，巴比伦但是就像个小省一样嘛，它很小。马代波斯在这儿，你看后来马代波斯把巴比伦给吞并了，对吧？后来马代波斯呢就又兴起了。那现在的目前在以赛亚这个时代的时候呢，巴比伦是非常强盛的。犹大在这个地方很尴尬，你知道吗？这里有个帝国，但是它也是个小帝国，叫叙利亚。然后呢，这里是埃及。犹大被夹在中间，有点像现在的乌克兰，他是很尴尬的，对吧？退也不退不了，退这儿是这儿，他又把你退到这儿。所以你看圣经中就讲了两个王啊，亚哈斯投靠谁了？
亚述。
亚哈斯呢投靠亚述，那个呢以色列呢和叙利亚两个联合，他要大犹大的联合，三个国联合在一起。但犹大亚哈斯不干，我投靠亚述，亚述强大一点，他投靠他了。结果呢，亚述呢把叙利亚也打败了，以色列打败了，那他们都被归回了。到西西亚的王的时候呢，西西亚来的时候呢，他叛变了，西西亚是叛变了亚述，他投靠埃及了，对吧？然后呢，那亚述不干了，对吧？他来攻打犹大。大概历史背景就这样，所以他很尴尬，退无可退，他抱在中间了。这个图就是历史背景，大概了解一下。所以呢，到了三十六，你看这里就特别讲了，到西西家这个时代的时候呢，西西家就背叛了亚述，他依靠埃及。这以赛亚书三十章一到七节讲了，到三十一章就是这样，他与埃及联盟，埃及跟他挨着呀，联盟。但是亚述呢就不干了。啊，你既然跟埃及联盟，亚述又来攻打西西家，然后西西家是不是悔改了？悔改了。然后，但是呢，这是三十六章到三十七章讲的啊，这是三十六、三十七章。但是呢，这个西西家呢，
他对巴比伦啊没有戒心，没有戒心，对吧？他说了，他巴比伦王，哎，看他来了生病了，就来看他。他把家里所有的宝贝都给巴比伦这个王来看，使者来看。
所以西西亚，现在以赛亚怎么讲？你的国也要被掳去。所以是到了39章，所以39章就讲了，一到39章，你看这前面一段就讲说，一到39章的最终是犹大被掳。你看，从第一章到39章，这个犹大被掳，这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那先知呢，以赛亚呢就责备呢犹大呢，这些人就贪婪、假冒伪善、拜偶像，所以呢就特别来宣告审判和刑罚。那到了34章和35章的时候呢，大家就看到有一点不一样的情况。耶和华神是全地的主，你看1到6章讲什么？以色列的罪孽，对吧？然后神来呼召以赛亚，然后呢7到12章就讲到一个弥赛亚国度要来，有个婴孩要为我们生，对吧？到9章的时候说他要为女子所生，对吧？有个婴孩要为我们生，这是第9章讲的。然后呢到了13到23章呢，就讲耶和华神是全地的主宰。那24到27章呢，就是讲耶和华神有审判，同时也带来复兴。到28到33章呢，就讲有位公义的王要来。到34章的时候，我们来公义的王，34章，大家可以看34章讲什么？
神要惩罚
审判以东，对不对啊？34章讲审判以东嘛，以东，我们来看就审判以东。然后呢，当然。到35章，你看35章，所以我们就今天讲的35章，环境不一样了啊，干旱之地必然欢喜。那这里特别讲到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国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来了，而且这是一条新的道路。所以呢，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正道的主题是归正道，走天路，主赐永乐。第一个方面特别讲了啊，看见主的荣耀，欢喜，这是1到2节说的。这里特别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花必开花繁盛，乐善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们，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那这段讲得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7章9章讲的那一位人要来的时候，那个人只要来的时候，你要看到他的荣美华美。34章让我们看到神呢对以东的审判是何等的严厉啊。你看34章13节，大家看啊，那个宫殿里面长刺草，宝藏里要长荆棘和蒺藜，那这些草呢本来都是在旷野里面的，但如今呢却长在宫殿里面。那皇宫里怎么可能长刺呢，对吧？长刺草呢，长荆棘蒺藜呢，不可能的。而且野狗和鸵鸟它本来都是生活在沙漠里的，但如今呢却生活在宫殿里。你看那35章就不一样了，35章第1节就特别说了，哎呀，这里行着旷野和干旱之地非常欢喜。你看他用了这种拟人的方式，沙漠怎么会欢喜，干旱之地怎么会欢喜，又像玫瑰开花。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在旷野里，在这个沙漠里面，如果有一朵花开了会多美啊。我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找了一张图啊，我们来感受一下啊。你看沙漠里面要开一朵花，你看它多么美，对不对？这显得特别的美。如果说你看我们喇叭花，在我们田里面田边到处都是，你不吸引。但是这个喇叭花它开在沙漠上面，那就显得特别的美。沙漠本来是没有生命的，又没有水的，它既然开花说明什么？它既然没有生命的地方竟然有了生命，对吧？这就讲得很，不仅仅有生命而且还丰盛，不仅仅丰盛而且欢呼。你看沙漠也会欢呼，当我们人看到这样花的时候，我们自己心情是吧也会欢呼起来，对吧？所以呢他不单单用这个来描述上帝的荣耀，同时你看讲了啊， 下面特别讲了，他下面也特别讲了，你看，而且讲了黎巴嫩的荣耀、加密和沙人的华美。黎巴嫩的荣耀，就黎巴嫩当时是和有一个东西是非常有名的啊，就是象白树啊，非常有名，非常高大。所以呢，所罗门在列王记上五章六节，所罗门就用它来盖什么圣殿，包括他自己的皇宫，他都是用香柏树来造的。那加密是啥意思？这里有个加密这个词啊。那加密是什么呢？加密的意思呢，就是神的花园。你说这个地方美不美吧？哎，加密的意思，如果你按中文的意思呢，加密你不懂啥意思，你要看希伯来文，它就不一样了。加密的意思，神的花园。你说这个地方有多美啊？肯定美啊，对吧？要不然怎么能叫神的花园呢？所以它是非常美的啊。所以呢，在雅各书，旧约的雅各书，你看他怎么形容这个苏拉密女的头发，女人的头发很美。那所罗门形容那个加苏拉密女讲怎么讲呢？七章五节说，苏拉密女的头发像加密山。你想一想，他形容一个女孩的头发竟然像加密山。你想一想，这加密有多美啊！同时，沙人呢是指呢平原，就是在以色列西部有个平原叫沙人平原，它呢那里面盛产什么呢？玫瑰花啊，玫瑰花。所以在雅各书二章一节就说沙人的玫瑰，你看他既然讲那地方，你想想就多美啊！所以先知呢用黎巴嫩的荣耀、加密和沙人的华美来形容。神国度的要来，耶稣那个最美的那个国度要来是何等的美，所以而且这个荣耀的人能够看得到。到三十三章十七节，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十七节那里特别说，你的眼必看见王的柔美，必见辽阔之地。就是当人看到这个地的柔美的时候，包括玫瑰开花，对吧？包括那个黎巴嫩的香柏树，包括加密和沙人的华美的时候，你就形容先知呢用这些美景来形容上帝的荣耀。以色列的复兴要带来这样的荣耀，充满生命的活力，这就与三十四章第四节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你看三十四章第四节怎么说的？慈善的万象要惭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惭败一样，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惭败一样。惭败啥意思？要死了，就没有生命了。哎，所以呢，但是以色列的复兴呢却是荣耀的、华美的、有生命力的。就像神当时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应许说，我要把你们带到牛奶与蜜之地，那是多么美的地方啊。然后呢到了你看民数记十三章的时候，那个摩西啊要打发沙个摊子，哎，我们到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好不好呢？哎，打发沙个摊子去了，然后呢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大家看到有没有，当以色列人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读的，他们有没有尊重，有没有爱惜，有没有听上帝的话呀？很快他们就不忠不虔不义，他们开始拜迦南的偶像，他们与迦南人发生淫乱。所以你看先知在以赛亚书一章五节就怎么说了，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到一章二十一节就特别说，可叹忠心的臣变成了妓女。你看耶路撒冷这整个上帝的应许之地竟然变成了妓女。然后三章八节特别说，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神应许他们把这应许之地给了上帝的儿女，但上帝的儿女呢在言语和行为上都与耶和华神反对。所以到三章二十六节就说，耶路撒冷西安的城门必悲哀，必哀号。为什么？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要实行审判，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蒙了上帝极大的恩典。我们是如果每天都在拜偶像、淫乱、做些污秽的事，你觉得上帝是不是公义的？所以他特别说，西安的城门要悲哀，要哀嚎，因为他们犯罪得罪耶和华。但是上帝呢，又是蛮有慈爱的。上帝要荣耀他自己，因为上帝的荣耀不允许人来践踏。上帝呢，要借着一个人来实行拯救。他是谁呢？那你看前面说了啊，四章二节就讲了，耶和华发生了苗裔必华美，对吧？然后这里特别讲，要借着耶西的本，要发出一条，他来拯救上帝的儿女。然后七章，他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他九章上那个孩子叫什么？哎，有个婴孩为我妈生。要借着一个人，以赛亚书不断的讲，要借着一个人来实行拯救。这个人呢，他要住在百姓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和华的灵要建在他身上。在以赛亚书到十一章的第二节就特别说，那个神的灵要建在他的身上。那灵是什么灵呢？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建在他身上。到新约我们知道了，这个灵建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是没有限量的，对吧？所以他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个人是谁？你看以赛亚一直在讲那个人是谁，那个硬汉是谁，那个硬汉是谁。到了新约我们知道他是耶稣基督，而且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有天使来了，耶稣就是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喊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路加福音二章13节就天使都欢呼，耶稣基督来了，神的国进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啊，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在神的国里。那神的国它是一个新的世界，是一个新的国度，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国度当中掌权，耶稣基督要在教会当中做教会的元首和君王。而且耶稣基督荣耀，我们讲耶稣基督荣耀，你有没有人看见过呢？谁看见过？彼得、约翰和雅各，对吧？在马太福音啊十七章二节，耶稣登山变相，耶稣基督的荣耀是让人能看得见的，他脸像太阳一样的，对吧？衣服呢洁白，嗯。所以那个马可福音九章六节，那个彼得看到这个荣耀都不知道说什么呢？那我们带三张盆好不好？哎呀，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太荣耀了。你看先知以赛亚有撒冷的玫瑰，对吧？有黎巴嫩的象白树，有加密山的荣美来形容耶稣基督的荣美。这里而且特别看到耶稣基督不仅仅他从死里复活带来的荣耀，而且耶稣基督还要来还带来极大的荣耀。耶稣基督虽然卑微，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了，又埋在了，第三天又复活了，但是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更加要看到他的荣耀，而且大有能力带着天上的云来建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马太福音24章30节特别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大有荣耀。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荣耀的上帝。那个人来，那个婴孩要来的婴孩是谁？就是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那我要问大家一句话了，你看到神的荣耀了吗？那上帝的荣耀你有没有看到？那别人有没有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这就是荣耀。我们不仅仅自己要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也要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荣耀。所以大卫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大卫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也让人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他在诗篇108篇第五节他说，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所以天使，你看以赛亚书六章三节，特别说天使怎么说的？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要遍满全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今是上帝的儿女，那在我们身上，别人看到神的荣耀了吗？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借着我们这些人，使人看到他的荣耀。那你他的荣耀显明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跟人家讲，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了？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这是上帝最大的荣耀。在这世上有没有看到过人死人复活？你有没有这样宣传过？你有没有这样相信过？对，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来看第二方面，得蒙主的拯救，歌唱。我们为什么呢相信呢？因为我们得主的拯救了。三到七节这样说的，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是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如向路啊，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流涌流，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变为泉源，在野狗之躺卧之处呢，必有青草、芦苇、蒲草。阿门。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做完了，耶稣基督在教会中掌权，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谁说的？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说的。那这里也讲了啊，你们要把软弱的手健壮，无力的膝呢稳固，意思是一样的。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对胆怯的人，你要什么刚强，对吧？那个胆怯的人呢，在吕正中和别的译本当中，或者在原文当中，他是指心里着急的人。他胆怯的人和心里着急的人，他的区别蛮大的啊。他为什么说，他原文当中是说我心里着急，他为什么着急呢？因为耶和华有应许。你看以色列人，他被有亚述、埃及、叙利亚这次国家都围着，没有一天安身之处，打也不是打不过人家，不打吧天天骚扰我，对吧？太难过了，对吧？他上帝既然有应许要拯救我们，能不能快点来呢？哎，就这意思。我心里着急啊，主啊你快点来吧，对不对？你看我看圣弟兄的人，他就有这个心态，他癌症晚期了，看到也没什么大的希望了，他天天祷告就说，主啊如果你愿意早点叫我走吧，省得我这样受罪，吃也不能吃，喝也不能喝，水也掉不进来，我死也死不掉，天天疼痛难受，你干嘛不叫我早点走了？你既然拯救我，你早点来吧。哎呀，他就这意思了。那这里呢，这个着急的人心里也有这个意思，主啊你既然要拯救我们，既然要救我们以色列脱离这个困苦，你干嘛不早一点来呢？这里有三个必来，必来，必来。第一个必来是什么？神必来什么？报仇。神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神必来拯救你们。必来，必来，必来。会不会不来？不可能，必然要来。但是我着急，你不要着急。哎呦，刚强。那讲到刚强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想到约书亚，对不对？那刚刚摩西死了，那约书亚呢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还要攻打迦南地。你说这打仗怕不怕？怕，对吧？没打过仗，不知道怎么打仗。来，耶和华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对吧？百姓必然会能够承受这个地为业。这约书亚记呢一章七节特别说到，那我们也知道了，耶和华神带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他们也进入了应许之地。请问如果迦南地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永远的应许之地，大家想一想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永远的应许之地吗？不是，对不对？你看以色列人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很快就堕落了， 他们与外邦神敬拜外邦的神，他们与外邦的女子呢结婚，包括大卫都这样，他都犯罪，对吧？犯淫乱、谋杀。那所罗门更加如此了。所罗门娶了第一个老婆是埃及的公主，而且他不仅仅娶了埃及的公主，在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他不仅仅娶了埃及的公主，他还娶了什么人啊？摩押的女子、亚门的女子、以东的女子、西顿的女子、赫尔的女子。你看，他娶的都是各个国、各个国家的公主。为什么要娶她们？你看以色列这个地理环境就在这里，他害怕呀，对吧？他要搞政治联姻，你看中国人也是，就那个王昭君出塞，他不就政治联姻嘛，对吧？以色列的那个所罗门也想，我跟你们国家都结婚啊，人家都结婚，我们就不打仗了，我们就联合在一起。他没有依靠耶和华，然后呢，外邦的神呢，他们敬拜外邦的神，他们干什么呢？拜亚舍拉，拜摩洛，拜亚斯塔罗，拜天上的万象，随从别神。你想想看啊，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何等美好，但是上帝的儿女在应许之地竟然是拜偶像，不拜独一的真神。他就说，算了吧，这帮儿女反正我也不管他们。然后呢，这帮上帝的儿女呢又与外邦的女子这样的结婚，无所谓的啊，上帝也不管他。同时呢，这些上帝的儿女不敬拜耶和华，只敬拜外邦的君王，他们依靠外邦的君王，上帝也不管不问他们。请问，那上帝的儿女和不信的人有什么区别？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了，我们不信靠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不信耶稣基督，对吧？然后呢，我们也不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与外邦的女子合二为一，我们也依靠着世上的钱财实力，不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和不信的人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以赛亚书，为什么上帝要把以赛亚这个书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还像神的殿吗？这个应许之地还像应许之地吗？不像了，不像了怎么办？上帝要那就不管了吗？不，上帝是公义的，所以神对以赛亚对所罗门就说了，你既然做了这事，我就要把你的国夺回。这是列王记上十一章十一节。上帝的审判是严厉的，大家不要认为我在地上犯罪没有事。所罗门即使是所罗门，上帝也对所罗门说，你既然做了这事，我要夺回你的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列王记下十七章，上帝借着那章经文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他们在各个山上、各个草、各个树林里面都在拜偶像、建丘坛，他们随从亚斯塔罗、随从摩洛，惹耶和华的怒气，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他们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那你说犹大可能好一点，我们来看约兰，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在历代之下二十一章，犹大呢，他在各个山上，只要有个山头他们造个偶像，只要有个树他们在树上也造个偶像，都是一样的诱惑犹大人。到马拉西的时候就更加严重了。马拉西干了什么事大家知道吗？他在圣殿里面建丘坛，人家在山上建个丘坛，在树上建个丘坛那就算了，他竟然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建丘坛，敬拜天上的万象。就是历代之下三十五章、三十三章讲的，他们忘了一件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这是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二节讲。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信了耶稣基督了，你的心中有没有这样想过？耶和华是你的神，你是上帝的儿女， 那是淫乱的、污秽的、拜偶像的事，你不能做，因为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女。但是上帝是蛮有慈爱的，虽然以色列人犹大干了这样的坏事，上帝要拯救，要实行拯救。怎么拯救啊？先说管教。你看以赛亚说，你们既然干了这个事，我叫被掳巴比伦，我要管教你们。希伯来书十二章八节这边说，管教的才是儿子。所以管教了，你们知道要悔改吧？悔改就要归回，要归回正道。所以四章你看第四节就讲了啊，就是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怎么拯救呢？五到七节我们来看一下，五到七节怎么拯救。那一系列的啊，怎么拯救呢？带来新的生命，就是瞎子的眼必睁开，儿子聋子的耳必听见，瘸子呢必跳跃向路，哑巴的口要歌唱，旷野有水，沙漠有河，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野狗之地必有青草。哎，九个，耶稣讲了九个，这九个讲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实行拯救，要带来新的生命，完全生命的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完全被改变，没有水的地方变成有水，没有生命的地方竟然有了生命。我们本来有没有生命啊？我们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就没有生命。那我们没有生命怎么能变成有生命呢？怎么能成为有生命呢？是借着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做成。那以色列人当时来说是借着那位弥赛亚，对吧？那对我们来说，哎，你看大家看到这个，我们看到新约才看得很清楚啊，对，这些事好像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对不对？一看就知道了啊。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五节，那个使徒约翰派两门徒去问耶稣，哎，你做了这么多事，你到底是谁呀？耶稣说怎么说的？耶稣怎么说的？啊，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有穷人传福音给他们。哎，这些借着福音的大能，是耶稣基督拯救人带来的新的生命。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怎么会被改变？你的生命，一个死人怎么能变成活人？你没有生命怎么能成为有生命？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四章那个十四节，就是说，耶稣说：“你要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你要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要只流到什么永生。你要喝了耶稣基督所赐的水，就变成泉源，就永远不渴，而且只有到永生。这位救主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向神感恩。你看这里面讲了很多，这个我们不是要特别描述，就是能看到有一点，本来没有的变成有，本来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本来没有水的变成有水，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的。那这里有个词我要解释一下，什么词呢？就发光的沙，这里有啊，发光的沙或者石楼。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在原文当中，这个石楼呢，就是大哈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这个哈利呢非常大，它会哈气，哈一个气，然后呢，这个哈出来气呢，就变成一个楼。那这个楼是真的是假的呢？那肯定是假的，就像我们中国人的成语一样，海市蜃楼。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他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叫海市蜃楼。那沙漠里呢也有这种蜃楼。那圣经呢它有的翻译呢就像一个哈利哈了一个气，就变成这样。这些人这个马包括那个楼都是什么假的，是虚幻，不是真的。那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叫发光的沙是说没有生命吗？是一个虚幻吗？那原文不是这个意思，是指发光的沙。这个沙的温度很高，这个沙的温度很高，那下面就会不会有水了？就不会有水，是说没有水。这里面的这个发光的沙呢，在以赛亚书呢另外呢也出现了一次啊，就是在49章第10节，49章第10节也出现了一次， 而且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只出现两次，就是四十九章第十节那里说炎热和烈日呢并不杀你，你看他把炎热和烈日并在一起，就说明呢这个沙的温度很高，不会有生命的。那根据上下文呢，这里说发光的沙是更加的发热的沙，就更加符合这个意思啊。既然是发热的沙，那它就不会有生命啊，就不会有生命啊。所以这个就是指没有生命的东西变成有生命啊。如果你要说海市蜃楼呢，那它意思是虚空的东西，那当然也是没有生命的，怎么能变成有生命呢？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你要这么理解才行啊。所以耶稣基督才特别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基督带来了生命，同时耶稣基督也带来一个新的道路。我们来看下面啊，就是第三点，就是必走在主的路上。那这是八到十节是这样说的，在那里必有一条，我们一同来读啊，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装为属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之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哎，这段经文，上段经文讲三个必来，必来，必来。这段经文讲哪个？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在哪里？在那里有条圣路，在那里没有狮子，在那里只有属民啊，只有属民。到底在哪里呢？那亲爱的弟兄们，你被耶稣基督拯救了，你在哪里？这个耶稣基督啊，那个耶和华神是不是问了亚当啊？你在哪里？那现在这个先知要问你在哪里？你是不是在那里？在那里，那个那是谁？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旧约以色列人他盼望谁？盼望弥赛亚。他们旧约的以色列人都特别盼望弥赛亚来拯救他们。那弥赛亚是谁呢？对我们新约的百姓来说，那弥赛亚已经来了。那你说弥赛亚，我们就是耶稣呀。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特别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就把弥赛亚和基督连在一起了。那里是谁说的呢？安德烈啊，安德烈来宣告的说的。安德烈怎么说的？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哎，怎么到新约遇见弥赛亚呢？哦，弥赛亚翻译过来呢就叫基督。原来这是两种语言，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叫他们用的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叫弥赛亚，到新约的时候他们用什么语啊？希腊语，希腊语叫基督，基督，基督啊。所以是讲一个人啊，那就讲，所以在那里，在哪里？在基督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了，那你在哪里？在基督里啊，那就明白了。那在基督里还有一个事，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必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能经过啊！亲爱的弟兄们，污秽的人是不能在那条路上走的。那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什么人？圣洁的人。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圣洁的人，就不能在那条路上走。那我们怎么成为圣洁的？我们之前是什么人？污秽的人。我们是罪人。那我们的罪怎么得洁净的呢？牛羊，你看旧约以色列都献祭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献祭了？以色列人，过去以色列人犯了罪，必须牵个牛，牵个羊来献祭。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献祭了？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的祭，使我们得以完全了。我们现在不要献祭，我们已经完全了，罪上我们完全被洁净了，我们没有罪了，不算我们有罪了。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就特别高，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唯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除尽我们的罪啊！这里呢有一条大道，这个大道啊，在以赛亚书里讲了很多次啊， 在十一章十六节讲了一次，然后十九章二十三节也讲了一次，到这里讲了第八节也讲了一次，然后呢四十九章的十一节也讲了，六十二章的第十节也讲了。大道大道大道，大家读这段大道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新约耶稣说你们要走窄门窄路，这里为什么搞了个大路呢？难道耶稣旧约和新约矛盾吗？那这里我们要特别解释一下，这里讲大道，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要走窄门要走窄路。大道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大道的意思啊，是指这个路啊修得很高，很容易辨认，哎，一辨你看，不要一看就知道这条路，很容易辨认的这条路，高出来的，很容易辨认的这条路。我们来看一个图啊，所以我们要理解上帝的话，一定要理解你才能明白。你看这条路，你傻子都知道，这个路好了认不得了吗？对吧？这是一条大路，不是指这个大，而是说这个路又高又能辨认，很容易辨认，所以呢属民走在其上都能够什么认出来，不会走迷的。你走在这条路上还能走迷吗？再傻的人也不会走迷的，哎，就这个意思了，就这个意思了。所以而且在这个路上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来到什么西安，西安是什么山？神的山，西安是神的城，西安有耶路撒冷，西安有神的殿，所以应当了欢喜快乐，也应当了欢喜快乐。所以这句话讲的这个意思了，就是不需要人来讲，不需要人告诉你，你看就明白了，对不对？所以对西约的百姓来说，这是一条救赎之路。那我们现在听准备，对我们来说是什么路？对当时西归回的人，他要到西安去，很明确。不要讲了，我们到哪去？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到哪去？到西安，不会错的。那亲爱的弟兄，我们呢？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怎么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你要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是罗马书十章十节特别告诉我们，不需要我们人一点点的功劳，哪怕你是愚昧的、无知的、败坏的、瞎眼的、瘸腿的，你都能知道，只要你信耶稣基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了。而且这条路有记号，这条路啊有个记号，什么记号？对旧约的百姓来说有什么记号？我再问一下大家啊，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有记号是什么记号？受割礼，对不对啊？只要你男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同时每逢安息圣日都要到耶和华的殿敬拜上帝。你看敬拜上帝就是一个记号，这条路你不会错的。你看没准你背个小包啊，敬拜上帝了。而且每三节，以色列人每三节哪三节啊？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这三个节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干什么？朝拜神。你看以色列人很明显的标志的，这是一条圣路，干什么？敬拜耶和华就是一条圣路，这条圣路呢就是敬拜之路，一年三次以色列都要去，很容易辨认出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你说我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了，我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要有明显的什么标志，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是谁要主日我就来敬拜上帝了？主日敬拜上帝就是一条蒙恩之路。有人说我敬拜上帝，我这一天两百块钱没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是一条蒙恩之路？因为上帝要借着这一天，在这一天要特别赐福他的儿女。而这里还有啊，这里还不仅仅如此啊，上帝要赐福他的儿女，还有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见，也不登这个路，也遇不见仇敌。那你说我天天遇到仇敌，对不对？我们天天有征战，我在地上过得很苦，怎么会没有仇敌呢？那这里讲什么？讲耶稣基督再来。那这条路呢，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仇敌就没有了， 再也没有仇敌了，再也没有狮子了，再也没有猛兽了。但是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我们上帝的儿女呢，每天都要过着什么征战，征战的生活。因为狮子，因为仇敌像狮子一样遍地游行，不是我们找仇敌，仇敌找我们，对不对？你睡在船上，仇敌他来找你。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你看这个时代现在是科学时代，你看我们现在被什么是包围着，大家想一想，无神论、进化论、科学、心理学，对吧？天文学，包括是金钱，这个政治实力，都把我们基督徒包围了。你想，耶稣基督是上帝，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的，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还有人相信吗？但如果我们不讲这些，就不能与他们分别出来。你无论你讲什么，只要你讲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的，请问你就和别人分别出来。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没有人相信你，人家会骂你，对不对？但是这正是我们走这条天路人应当要持守的信仰。我信耶稣基督了，你看，因为对我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是，你信耶稣基督了，你要受洗加入教会。哎，有的人很奇怪啊，我信耶稣了，我不加入教会，你不加入怎么表示？你走这条路呢？这是一条蒙恩之路，这是一条窄门窄路，很容易辨认的。你受洗加入教会。每个主日带着妻子儿女一同来敬拜上帝，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应许，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你脸上有喜乐。这个永乐呢，不是形容词啊，我很高兴啊，这样我很高兴，不是这个，而是上帝赐给你永乐。这个永乐啥意思呢？是讲上帝把这种喜乐的这种心呢，这种生命给你。就像上帝把公义、圣洁、慈爱、怜悯赐给我们一样，所以呢，这里就像一个鱼，你看鱼会游，鸟会飞，它是学来的吗？哎，它是天生就会。那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已经被上帝拯救的人，上帝也把这个永乐赐给我们，所以叫主赐永乐。这个永乐是上帝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欢喜快乐。那这里有一点很重要。你已经被上帝拯救了，请问我们偶尔会有一些忧愁是可以理解的。我发现在教会当中，有的人是整天忧愁烦恼，那你就有问题了。那上帝，难道上帝没有把这个永乐赐给你吗？你既然信了耶稣基督，那这个永乐就像仁义、圣洁、公义、良善一同赐给你了，你也有。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没有爱心，那也很奇怪。作为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没有喜乐的心，那也很奇怪。那怎么叫上帝的儿女呢？这是上帝赐给你的。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和不信的人有个明显的一个区别，一个是喜乐的人，一个是忧愁烦恼的人。有的人做到一点小事都很忧愁，那是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是走在这条圣路上的，不信的人是走在这个世界上的，也是两条。我们这些人是体贴圣灵的，那些人体贴什么？肉体的。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死啊！那这里很重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体贴肉体的人还是体贴圣灵的人呢？你是走圣路呢还是走世界上的路呢？哎，这就很清楚了啊。所以大卫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你看诗篇十六篇特别说的呀，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那里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那里有满足的喜乐，你为什么不喜乐呢？哎，我们往往会被这个世界上一些小事都搞得无心烦躁，忧愁烦恼，那是不对的。所以一个快乐的人，我们要知道我在那里，你在哪里？我在那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啊。所以在基督里，在真理中，在圣灵中，我们知道我们走在哪条路上。很重要，在哪里没有死亡，没有哀嚎，没有悲哀，没有疼痛，这是启示录21章特别说的。 虽然我们现在不完全，但是我们现在不完全，我们现在还有痛苦，我们现在还有忧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盼望耶稣基督来，我们这些都没有了，没有痛苦，没有死亡，那有了就永永远远的跪在我们头上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我们道也讲完了，最后我要问大家问题了，你知道你走在这条圣洁的路上吗？你知道你走在这条天路上吗？啊，你看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拜偶像，和不信的人通婚，他们拜这个天上的万象，他们不拜独一的真神。那我们这些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刚才信条也说了，敬拜唯一的弟兄圣父圣子圣灵，对吧？而且我们有一位中保在天上。你说你走在这条路上你怎么走呀？嗯，这条路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你说我走在天路上怎么走啊？每逢主日带着妻子儿女来敬拜上帝，我信耶稣了，我来受洗加入教会，对吧？然后呢，相信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了。你有没有跟人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你有没有跟人家讲过？你当你跟人家讲的时候，只有这个才能辨别那个人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当你跟别人讲的这个时候，哎呦，真的，我相信啊，我是基督徒。你看我们上一次在医院传福音的时候，是有几个阿姨给我们传福音，我们在圣弟兄那个地方坐着呢，啊，上帝爱你们啊，你们来信耶稣啊，很多人都在街上传福音，但你讲这个人家，啊，你信有好处啊，上帝爱你，太好，上帝爱我，我也信，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了，看他真信还是假信，只有这个才能把我们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你讲爱，佛教也讲爱，大家都讲爱，唯有你讲耶稣基督是上帝，是童女怀孕的，是从死里复活的上帝，把我们分别出来。而且我们这种人喜欢与上帝交通，和上帝的关系亲密。也不仅仅主日来敬拜，我请问你在家里面你读经吗？你祷告吗？哎，你看这个，你在家里面你要你爱与神交通，你爱读经，爱祷告，爱人如己，你看这才行，对吧？你爱人如己，那个前提是你要读经祷告敬拜，家里面要带一家人来敬拜上帝。哎，这就是如果你自己都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这个荣耀，你自己都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只是一个觉得我信耶稣像佛教一样的有好处，你来了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人才是新人。你是新人了，你才走在这条归正的路上。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他们要归到上帝的所设立的法度律法约里面。我们今天也这样，我们要归，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面，你看这个世界花花绿绿，对吧？我们要归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走这条归正的路，这叫归正。无论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都要归正。我们要知道我们走的是条天路，而且要喜乐。会不会有苦难？有很多苦难，会有逼迫，但是有苦难有逼迫，但是我们相信，你要没有这种盼望的心，你哪有喜乐呢？我跟圣弟兄这个交通，他我还要去几次啊，因为发现他还是没有想通。大家为什么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为什么不坦然面对呢？为什么不能坦然面对死亡呢？而死亡正是我们到天家的必经之路，对不对？如果我们的败坏的身体不死，哪有那荣耀的身体呢？如果你不盼望了荣耀的身体，你肯定就留恋这个败坏的身体。哎，我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还留恋？你看那身上就没有好东西了，那个肠子一大出来，这全是血了，你还可怜他？你还爱惜这个？你留恋这个有啥意思呢？你为什么不盼望了荣耀的身体呢？哎，就是我们，如果你不盼望了荣耀的身体，不盼望了新的耶路撒冷，你觉得这个地上太好了，对吧？有吃有喝有玩有乐，太好了，你还想让新的 耶路撒冷吗？也不想。那我们心是不是要归正啊？如果我们的心不归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里去，我们的心不归到耶稣基督里面，你肯定就天天想着地上的事嘛，油盐酱醋，你还能想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特别知道，无论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心要坚定，我们手要干强，我们气要稳固，谁也不能把我们从这个路上给拽下来，除非你自己放弃。那我为什么后面加这句话？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特别说，无论死，无论刀剑，无论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后面还加上要加上一条，除非你自己放弃。什么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看我不想了，算了吧，我放弃了，那就没办法。很多人是我们自己放弃了，是因为你太贪恋，就像以色列人了，你太贪恋世界了，你太爱这个世界了，你太天天拜偶像，觉得偶像能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深知道谁也不能。你看我们教会当中，我发现有好几个肢体啊，他们很危险，因为他们真的被这个世界掳去了。这个世界真能把他们掳去吗？不能，而是他自己愿意去的，自己想去的，那就没办法。所以我们要特别警醒啊，要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走归正的路，走在这条正路上面，走在这天路上面，而且欢喜快乐。我们来特别来向神献上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知道啊，上帝，我们的上帝是那么爱我们啊，借着先知啊以赛亚不断的提醒我们，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有审判的，但是上帝也是救赎的，上帝也给我们带来盼望的。主啊，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丰盛。主啊，求你也借着这段经文来关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归正的路，我们要走这条圣洁的路，走这条天路，而且你也把这个喜乐永乐赐给我们，我们当欢喜快乐。这样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应当的盼望那新天新地，我们应当盼望那荣耀的身体。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地上活着能够看到你的荣耀就欢喜了，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也特别看到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了新的生命，如今我们是新的人了。我们也特别看到，感谢你把你的儿女放在这条圣路上面，圣洁的路上面，我们如今是圣洁的儿女，有永乐在我们身上。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来